主啊，求你那真理的灵再来引导我们，不但明白这些真理，也能进入这些真实。求主叫我们不是像雅典人那样只是来说说听听，叫我们真的有一颗渴慕的心，像困路渴慕溪水一样，来追寻你这位超越的主，不但追寻你的恩爱恩赐，更是主追寻你的自己，你的宝贵的自己，你的尊贵的自己，你的永恒的自己。主啊，但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中有更多的地位。我们过去在属灵的道路上有很多偏斜的地方，有很多误会误解误用的地方，求主借着圣灵保惠师那个温柔忍耐的工作，逐渐的为我们去污存精，叫我们脱离一些的错误，蒙拯救进入这条真理的路上。主啊，我们永远不敢忘记说你自己告诉我们，你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求你叫我们不在你以外再去寻求什么，求你这个时候就紧紧地带我们与你生命，在生命和你的生命中来连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才新来的，我们大家来欢迎你一下，好不好？举个手，今天新来的相当的多哈。好，一方面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一个班的鼓励。可是另一面，我必须告诉你说，重头戏昨天已经过了。今天你来的话，是太阳已经过中午了。不过求主仍然祝福您的心，因为您还是渴慕真理的人。我们今天是要来看讲义的第四页，讲义第四页。我们要来看到灵命长进的途径。昨天是一个观念上的调整或者校正啊，像户口校正一样啊。今天我们上下午就不再只是在观念上的问题了，真是要脚踏实地的来接触到经历的这个层面。生命的事情并不是只有知识上的事情，不是只有观念上的问题，观念是首要的啊。好像你在美国的公路上开车，你就不能把台湾那个观念带来，对不对啊？你看着 stop sign 你一定要 stop， 管他有车没车啊。转弯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安全规则啊，不能像台湾或者菲律宾那样的打冲锋赛车似的。观念先要调整好，现在真的要开车了，要上路了。我们上午希望能够分享关于摄取灵命的食物，属灵的供应方面。下午我们再来谈到关于追求灵命的圣洁，可以说一个是加的，一个是减的。灵命的长进总是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做这种 加加减减的工作，不断的加，加进主所给我们的东西，不断的减，减掉我们身上那些不该存留的。好，我们上午先来看加的第四面，灵命长进的途径，摄取，第一，摄取灵命的食物。有一次，当以利亚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居然因着一个女人的威胁，就吓得如丧家之犬一直的奔跑，在一个小矮树丛下求死，非常的悲哀，以至于睡着了。当神的使者来把他拍醒的时候，说，大先知啊，醒醒吧，可能他已经睡了不晓得几天几夜，饭都没吃，看啊，在这里有饼有水，请你起来吃吧。拍了一次不醒，又拍一次把他拍醒，下面那句话说，你把它吃了，把它喝了，然后你可以仗着饮食的力量，靠着这个饮食的力量可以干嘛？吃饱喝足干嘛？躺下睡觉。吃饱喝足干嘛？去看电视。吃饱喝足了以后，能够仗着饮食的力量继续奔走前头的路，还要走40日的路，很远的路。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不单是这一处啊，我不过是举这一个例子而已。主给我们饮食，乃是给我们走路的力量。反过来说，主要带我们走灵程，也就一定要先给我们吃零食。不要误会，不是那个小孩吃糖吃饼那个零食，属灵的食物。所以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看过主的仆人王明道先生出的一份文字工作，非常有名的，三个月才出一次，所以是个季刊 quarterly 啊，他的名字就叫灵食，灵食季刊，非常好的，有很高水准的，很丰富的供应的这样的刊物。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我看的可以说是不是一知半解，是一知九不解，好像。虽然如此，仍然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灵食季刊，哪一位弟兄姊妹看过灵食季刊？感谢神啊，这是白发的啊啊！王明道先生这一份文字的供应，跟他本人的供应一样的，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属灵的食粮，乃是走路的一个动力。教会，无论你开什么会，定什么计划，你要向前走路，少不了的，属灵的供应是第一，属灵的供应是第一。所以我们这回大会讲员沈保罗牧师讲过一句话，我是间接听到的，不过我很阿们。他说，在牧养教会的工作上，如果讲台成功，牧会的工作就成功了一半了；如果讲台失败，牧会的工作就完全失败。这样说起来，大部分可能不是传道人啊，可能你没有负讲台的责任，那你要怎么办？回去更要求讲台，更定罪牧师，那就错了。更多为他祷告，更多为他分担其他的杂物，
叫他更多时间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叫他好好的预备丰富的饮食来供应神的众儿女。民以食为天，吃不饱不要谈别的，供应足了下面才有路可走。所以我们就看主怎么样给我们在这条灵程上进步向前的那个供应呢？几方面。第一方面，主的自己。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其实约翰福音第六章全章都是讲到吃粮食的问题，也就是所谓五饼二鱼那一次的故事，但是四本福音书里都提这个故事，只有约翰福音在灵意义上属灵的意义上讲解的最为详细。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讲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么详细。我们为了时间，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多读一节，读五十六节，对不起，五十四节，请大家念：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这样的话跟我们平常的观念很不一样。假如说郑弟兄在这里说我要把它吃掉，你们想这是好意思还是坏意思？通常是坏意思哈。我恨你啊，我真是气你，我恨不得把你咬一口，我恨不得把你吃掉，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是我们平常很气很气的时候说的话。现在主耶稣说他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哇，我们这是万万不敢当啊，主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冒犯你啊。主耶稣说，你别客气，这是我请你的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们各教会不都有圣餐吗？或者叫薄饼啊。主说，这是我的肉，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吧。饭后又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你们拿去喝吧。感谢神，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自己当作永活的粮食给我们吃给我们喝。那么吃喝是什么意思？吃喝就是接受供应，接受营养，对不对？我们一天都要吃三餐午餐，接受供应，接受营养，使我们的生命不但能够维持，能够延续，还能够丰满，还能够壮大。主的自己就是我的食物。所以我们下面有几点，所以要爱慕主，爱慕主。这个爱慕这几天我们听了很多了，我们的藤牧师真是把那个爱慕之情或者是如慕之情为我们描写的刻画的那么样的生动。我们大家说藤牧师自己是不是个爱慕主的人呢？他是不是光做个指路牌，爱主者由此进，然后他自己不动？属灵的带领不是这样的。属灵的带领英文叫这个叫leadership by example， 就是以身作则。一个讲员在讲台上说大家爱慕主， 如果他自己没有真正的爱慕主，那个叫明的罗想的伯，那个叫现代法利赛人，对不对？感谢神，这几天早晨的聚会实在把我们带到那个诗人的那个诗情画意的里面，不是世俗的诗情画意，不是风花雪月的画，诗情画意，乃是那个爱慕主、亲近主、享受主，也让主享受的这种情况。哎呀，像我们这边引了很多节的圣经，诸位，您若回去不看这些圣经，你光看这些讲义实在没意思。如果您回去把我为你找好的圣经节，您自己再去把神的话打开来读，来默想，那你得到的远超过在这个课堂上得到。雅歌是圣经66卷当中非常突出的一卷。有的人怀疑说，这明明是一个 love story 嘛，是一个 love song 嘛，这个情歌是个爱的爱情故事，怎么能当经典呢？哇，圣经不是经吗？应该是经典之作，庙堂之作，怎么把个爱情的歌，爱情的故事，男女两方的相悦当作经典呢？哎呀，讲这话的人不懂属灵生命。殊不知我们与主的关系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他是君王，我们是臣仆，他是上帝，我们是人民，我们是受造的人，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受造的人，他是救主，我们是罪人，他是牧人，我们是羊。你还可以说出十个八个吧，可是有一样，他是丈夫，我们是妻子，他是所罗门，我们是苏拉密。你看这两个字的音很接近吧，本来就是一个字，只是在字尾上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哦，雅各书说出了一个至尊至珍贵的非常珍贵的非常甜美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主与我，我与主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爱的关系，不要谈灵命长进。这灵命长进不是一种科学，一种学问，研究研究以后就可以做，就可以做得出来的，不是。灵命的长进，属灵生命的长进，一定是从这种爱的里面产生，爱慕之情产生。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所以爱慕主乃是享受主、接受主、领受主的供应和营养的第一步。我想年轻的父母，年轻的父母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小孩不爱吃饭，对不对？小孩长大他当然会吃了，小孩小的时候，哎呀，处处做父母的人真头痛啊。我真的看到一个妈妈啊，我时刻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拿端了个饭碗啊，左手端个饭，我右手拿个瓢羹，就干嘛呢？就一直追他的孩子。这个小家伙刚刚会走路，吃饭的时候坐不定，到处跑，妈妈就拿个碗拿个瓢羹一直追，追追追追到了，抓过来塞一瓢进去啊，小家伙含了一口又跑跑跑，妈妈又追追追追追。哎呀，我说真母爱真伟大，这样不晓得要追多少遍呢，塞多少瓢啊才算一顿，也不晓得一天要三顿五顿，然后要多少几百顿几千顿，慢慢这个孩子才会长大。孩子不爱吃饭他就长不好，孩子爱吃饭这个孩子就长得好。我们在波士顿有一位同工叫李秀全牧师，他那个老二最好玩的，胃口奇佳，每一次啊到开饭的时候就像个小叫花子一样，妈让我再吃一点嘛，妈让我再吃一点嘛，妈妈说不行了啦，你太胖了啦，很小就已经很胖了。不知道谁最近去过波士顿，不晓得最近怎么样。 那个孩子胃口好，爱慕之情，爱慕他的馒头，爱慕他的面包，哇，他灵命，不是灵命，生命一定长进非常快。希望我们能够对主的自己有好的胃口，爱慕的人一定会亲近主，亲近主。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这个话是恩典呢，在旧约不是这样哦，在旧约时代你要亲近神，神就杀死你。乌撒的手记得吗？哦，人随便去亲近神就被击杀在那边。新约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这位至尊至圣的神面前。我们这个非常卑微渺小污秽不堪的人竟然可以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你爱慕他，你就可以亲近他。哎呦，不要说神了，就是一个人嘛。假设说一个男子很爱慕一个女子，你爱慕他就可以亲近他吗？还得了，可能马上的就是两个耳光。可是感谢神，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你爱慕他，你就可以亲近他，亲近他以后呢就可以接受他，接受接受接受很多的时候呢就充满了他。啊，这几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充满，花样是很多，不过我们中国人吃起来都是不大对劲，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饱。我昨天晚上被一个弟兄请到他家里去了，哇，宵了，吃了一顿宵夜，真过瘾，稀饭、皮蛋，还有馒头，所以是充满了。因为你爱慕，你就会亲近，亲近就会接受，接受就会充满，充满了，常常充满的话，就会有那个样子出来了。你多吃馒头，吃来吃去就像馒头了。多喝咖啡，身上有咖啡味道；多吃牛排，身上有个牛味道，真的。啊，那些老外身上有个味道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啊？大概就是牛排啊，牛奶喝太多了。我们多多的吃主喝主，我们身上就有主的味道，这是自然而然的，磨成主的样子。磨啊，这个磨不是那个磨啊，不是推磨的那个磨啊，这个磨是那个模子的磨 model 啊 modeling 啊，这是一方面。主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布道会的时候要讲啊，我们布道会的时候，主我主耶稣是生命粮，我们以前都唱这个歌啊，然后就接受。可是我们现在信主多年了就忘掉了，不，吃饭哪有吃一次的，我们不断的不断的爱慕主，亲近主，接受主，充满主，磨成主，把主当作我们的食物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主的力量走主的道路。不然这条路你会走吗？走不动。第二，主的圣灵，当然圣灵就是主，不过我们特别把它分析来说，因为第三还有主的话语，这个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分析的说法。主的圣灵，圣灵我在这里提了五点，其实是十点，每一点都有两点，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哈，免得爱睡。第一，圣灵的同在与教导；第三，圣灵的光照与责备；第四，圣灵的充满与结果；第五，如果我在学校里教书呢，我就一定要我的学生把这些圣经节全部查一遍，还要会背，可能要考试。那我们在这儿就没办法，因为明天大家都散会了，请你自己考自己吧。 好不好？这些圣经节都是极其的宝贵，圣灵在我们里面常与我们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一个时刻接受圣灵教导的人，他怎么可能不长进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的教导，那里主的话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恩膏是真的，就怕你不相信，他特别说这恩膏是真的，你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一定会丰满丰富，而且结出很多属灵的果实，圣灵的帮助与带导。祷告我们都晓得它的重要性，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不会祷告，忙的没办法祷告。圣灵，撒加利亚先知告诉我们，乃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他施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叫你会祷告。圣灵与祷告是不能分的，圣灵越浇灌越充满的人越爱祷告，越爱祷告的人越有圣灵充满，这是一定，这是个良性循环。圣灵施的这个恩，叫人恳求的恩，可以说是重恩之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那我连求都不会怎么办啊？感谢圣灵，感谢圣灵，他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他体谅我们的软弱，甚至于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带领我们祷告。他代替我们，他按着神的旨意来带我们祷告。圣灵的光照与责备，圣灵的工作少不了的，一定有光照。如果一个人他说圣灵时刻充满他，充满了以后就成天的骂人，定罪这个定罪那个，这个不属灵那个不属灵，他自己最属灵，你相不相信他是圣灵充满呢？如果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属灵，如果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亏欠软弱失败可怜丑陋的话，我们很怀疑他是真正的在圣灵中蒙恩。因为圣灵领导人有一件事，而且常常是开头的时候就有的，就发生的，圣灵来叫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谁责备谁啊？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成天的那个手指着别人。有人说得很好，当你那个手一个手指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有三个手指自己啊。你看我这样指你们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啊怎样怎样，有三只手指着自己，自己要比别人败坏三倍可能还不止。圣灵真正的工作叫人畏罪自责的时候，他的灵命一定有突破。认罪的事情，悔改的事情，不要以为只是基督徒灵程的初步，不，一位年长的人对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很好的带领。一位年轻的弟兄去找这位长辈说，请问我怎么知道我的灵命有没有长进呢？长辈说，反问他一个问题，你想想看，你最后一次认罪距离现在已经多久了？他想想想想想，哎呀，大概三个月以前，有一次我为什么事情，哎呀，蒙主的光照，我就在主面前认过罪。那位长辈告诉他说，弟兄，我老实告诉你，这三个月你的灵命已经停顿，你的灵命已经停顿。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越做越老，这个老 早晨我们听过了，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老有好的意思，有不好的意思。好的意思就越来越老练，坏的意思呢是越老就越老油条啊。我们真不愿意变成一个老油条的基督徒，好像教会的事都混得很熟，可是灵里面并没有真正的长进。连传道人在内，连我自己在内，如果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蒙光照，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证明我的灵程已经停顿了。真的，我看到有些在我们前面走的，走来走去再也不肯认罪，再也不肯认错，那就是说心地已经刚硬。没有什么事情比心地刚硬麻木而对灵程有更大的妨害。真的，今天我向您讲诚恳的话，不管你蒙恩有多久，不管你的教会的位有多高，本来教会里没有什么高位，可是有的人很喜欢谋求教会中的高位，不管怎么样，如果那个认罪悔改的操练已经停了，我可以说一句话，他的灵命已经停了，灵程不再走了，好像个坏的时钟停了不走了，光有一个针他也不动。当然所谓的认罪不是无病呻吟的，哎呀没，那这样好了，以后我每次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啊，这种无病呻吟的认罪当然也是没有用的，是圣灵的光照，很具体的一点一点一点，凡圣灵的光点到的地方我们都要接受。箴言28章13节说得好，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不要遮掩，要敞着脸赤露敞开在神面前，圣灵的光照。这件事情在今天下午我们可能还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论到灵命的长进，一定少不了这方面。我已经那天跟各位讲，这次我从台湾回到美国，我主要的目的盼望愿望是能够更多的安静在神面前修理内部，调整自己，真的要闭门思过，要更多俯伏下来，在安静中重新得力，在安静中让圣灵有机会多光照我，多指点我，好叫我在他面前能够得到更深的洁净。圣灵的充满与结果，圣灵的浇灌与更新。我们讲铁三角的时候，头一天我们讲铁三角的时候啊，不是头一天，第二天我们已经提过一点，一位圣灵可是他有两面的工作，一面是充满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一面是浇灌使我们得到更新，得到能力，得到恩赐，能够侍奉主。这个题目太大，我还是把它交在主手中，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同来研究这个专题，认识圣灵，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带来正确的经历。第三大项，主的话语。我们请打开耶利米15章，这一段话真宝贵。耶利米书第15章
十六节，在旧约圣经902面两节的，我们一起念，请。我以为偷个懒喝一杯水，喝一口水，结果我好像一半的人都没开声读啊。开声朗读神的话是个恩典的。我们再来一次好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从幼年蒙神选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做神的仆人。哇，主说要叫他做拆毁拔出的工作，也叫他做建立栽植的工作。哎呀，真是任重道远。耶利米因着工作的艰难，时刻以泪洗面。别误会，他并不是自怜自爱那一种的流泪。哎呀，我好命苦啊，哎呀，我生不逢辰啊，哎呀，大家都误会我啊，都不接受啊。不是，耶利米所流的泪都是忧国忧民之泪。哎呀，看到他的同胞，看到从君王直到百姓那种悖逆神的光景，他时刻为他们流泪代祷，也带着孤臣孽子的心情对他们说出了诚恳的话语。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他怎么会这么样的坚韧卓绝？他怎么能够在极其艰难非常大的抗拒的力量之下还能够为神忠诚侍奉？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这食物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这就是他的秘诀，神的话语成为他的供应，成为他的营养，成为他的力量，叫他自己不但自己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时代的使命。哇，真是了不起。耶利米是一位年轻的先知，一直做到老，做到死。所以耶利米最可以给我们在座青年一代的弟兄姊妹做好榜样。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知道吗？有人说他是伊利亚，有人说他是耶利米。为什么？因为他有伊利亚那样的心智和能力，但是他也有耶利米那样的年轻有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几岁啊？刚刚30岁。哇，以我们今天来说这是青年才俊，但是不到35岁就寻道了。青年的弟兄姊妹，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侍奉啊？年长的弟兄姊妹，赶快赎回光阴吧。耶利米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他这样保爱神的话，神的话就帮助他完成了他的使命。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几点，读圣经，神的话已经启示出来，有人受神的默示写下来，有人又花了多少年的功夫帮我们翻译出来，
翻成中文，有人又帮我们印刷出来，有人又帮我们发行发行出来。我们今天手上有一本又轻便又容易看又不很贵的圣经。您知道这样一本圣经到你的手里，到我的手里，经过了多多少少步骤吗？我们还不保爱它，还不读它，我们将来不知道是怎么对主的面，对那些写的，对那些翻译的，对那些印刷的人，我们都没有脸，你说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讲到弟兄姊妹，在我们看一下这节圣经非常的美啊，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节开始，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下面一起读来，请。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地方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比利亚的人，他们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还好一点，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听了神的话不肯接受。可是这里的人呢，下面两句话刚好是一个对联，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啊。有一次我就应石门水库教会的要求，我就替他们写了一个立足，用毛笔写啊，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我就送给张志新弟兄，他就挂在他的客厅。我这回来美国以前最后一个主日就在他那儿讲道，我看到那一副已经发黄了的那个立足还挂在那边没有落款的，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愿我们每一间的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查经班，都像比利亚这样的人，这里的人，他们这里的人是闲人啊，闲人不是爱吃盐的结果，乃是爱吃神的话啊。这两句话我们一起说一遍哈，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多好，多么好，天天考察圣经，个人的考察，小组的考察，全体的考察等等。那么除了自己考察圣经，还要听别人考察过以后再讲给我们听，所以要多多的听讲道。胃口好的人一天听三次五次十次都不嫌，属灵的胃口好的话灵命容易长大。我回想十多年前我带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这个学生旅行步道，第一届第二届的这个旅行步道，我们就到东南亚六个地区，从台北出发到香港，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我记得不错，当我们到了吉隆坡的时候，那边招待我们的牧师，他姓许，叫许彼得牧师，卫理公会。这个我们就问呢，许牧师啊，我们现在来了，我们下面一两天两三天时间那个节目怎么安排啊？他说一句话说，看你们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接受，你们能够摆出多少我们全部都可以吃得下去。结果你猜怎么样？哎呦，他给我们安排一天七堂聚会，一天七堂，吓不吓人？幸好我们那一队一共有九个人，我们那些个同学也是快毕业了，里面包括陈雷啊、黄子佳啊、龙维奈啊，这些都是强打的啊，也不少的。 所以我们从早晨晨更开始到晚上的培灵，我自己负责晚上的培灵布道，一天七堂。我们许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胃口好得不得了，看你能摆几堂我们就吃几堂。哇，后来是真的，他们弟兄姊妹实在是好胃口，所以这个教会现在在吉隆坡附近是一个非常成长的教会，非常成长的教会。反观现在很多地方教会聚会越来越短，而且特别叫那个讲道的人要讲短一点。我们聚会只有一个小时啊，还要献诗，还要报告，还要唱诗，还要什么，还要什么，讲道时间二十分钟。有的地方说还要加上个翻译，那一共大概八分钟。哎呀，越短越好。我真是觉得这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是过去的那些讲员都是半生不熟的饭，把大家的胃口都吃倒了，都生了胃癌了。如果人越爱主，他一定越爱主的话，对不对？不爱慕主的话，不喜欢多听主的话，我真是对不起，我说一句批评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大会的唱诗唱得太长了，实在唱，您不晓得有没有同感，干嘛唱那么久的诗？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普通的聚会人啊，零零散散的来，那么有的时候不得已，大家早就坐定，心都预备的好了，嘴巴张得很开了，怎么老轮不到讲员呢？结果讲员老是觉得不够，今天早晨藤牧师明明有两点他没办法讲，对不对？藤牧师是一个很会控制时间的讲员，诗歌实在唱得太长。今天早晨我在那问旁边弟兄说，我说那位领唱的弟兄我也很熟的，吴建仁，我说他是不是以为说十点才开始讲道，很可惜哈。我不晓得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不起，我跟吴弟兄很熟，所以我在这儿讲他，我想他不会见怪。这个唱诗是应当预备胃口的，胃口已经开了就不要再唱了，赶快就讲道吧，对不对？好像我们吃西餐前面有那个开胃的东西，对不对？结果胃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吃，一直吃开胃，结果那牛排一直不来，你就一直吃生菜吃到底吧，这不行的。哎呀，听讲道，好的讲道真是叫我们饱餐一顿的，哎呀真过瘾。不过哈，千万不要学以色列人坐下吃喝然后起来玩耍，那就完了。拜金牛犊那个时代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不可以，坐下吃喝起来干嘛？起来行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说要走灵城的，坐下吃喝起来行走。我们这回大会完了，我们吃了这么丰富的大餐小餐，如果我们完了回去还是起来玩耍，那就完了。我们要起来行走，走主的路，走从前走不上去的路，然后看书报，然后找交通。看书报啊，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爱看属灵书报的习惯，一些硬性的放在书架上，一些比较软性的放在床头上，再软性一点的甚至可以放在厕所里。我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的厕所里头就放几本比较软性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很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昨天我跟郑弟兄谈，我说我很佩服日本人，这个日本人真是个阅读的民族，你无论走到什么角落他们就是看书看书看书。你看我们在台湾大家坐公共汽车都是东张西望，要不打瞌睡要不闲聊，日本他们坐公共汽车，哇，坐地下铁几乎人手一册啊！一个多阅读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朝气的有进步的民族。我们是什么族啊？我们是天国的民族，我们应当多多的阅读属灵书报。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很悲惨的事，做属灵文字工作的机构能够赚钱的时间大概没有一间，多半都是赔本的。这个正主协会，不是，我说错，使者协会， 我也算他们一个董事。这个使者协会，这个收支啊，不晓得这一两年我不在美国不晓得了，以往每年都不能平衡的，最后到圣诞节了发出紧急通知请大家乐捐，那么才能够 cover 那一年的那个不平衡。怎么搞的？一本书大概十块八块二十块就已经很好的书了，我们随便请客吃一顿五十块一百块可以买好几本书了，怎么搞的基督教的文字工作老是赔本呢？可能我们大家的胃口太差了吧。所以我在这里就鼓励弟兄姊妹多多到书房去看看，多购买一点，对你自己也是好处，对文字工作也是个帮助。听到听完了就没了，看书看完了还可以看第二遍，还可以看第三遍，还可以送给别人看，是最好的事情。现在还有一种不是看的书，是听的书，录音带，太好了啊！你坐开车开长途，在美国开长途，一塞一边开一边听讲道啊，从这里开到费城已经听两篇了，好极了，最有名的讲员你都可以听得到，真好。哎，有的人昨天有人告诉我说，哎，坐飞机也可以听，真的，我还没想到。小孩子他们听那种啊，放在身上那个叫什么？Walkman， 哎，对，随身听，随身听嘛，你就可以听啊。他们听热门音乐，我们听讲道，啊，我们听讲道，或者再带一片圣诗啊，讲道听累了，换圣诗听一下。哎，从这里坐到西岸五个小时，你可以听好几篇呢。啊，等于参加了个特别聚会一样。最后就是找交通。马拉基第三章说，那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啊，彼此谈论。那敬畏，既然是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会不会说长道短呢、啊？批评东，批评西啊？一定不会。会不会光说股票啊、黄金啊？不会。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谈什么？当然是谈主的事啊。其中有一个 silent listener 是谁啊？就是上帝，耶和华也侧耳而听啊。我现在已经进到侧耳而听的地步了，我要这样听，为什么？已经耳患重听了，要侧耳而听。那么耶和华是不是也老了？不是，表明说他很注意，很留神。如果我们一些敬畏神的人在一起交通，交通主的事，有一位安安静静的，他在旁边在听啊。在菲律宾很多人都有一块牌子 a silent listener an unseen guest， 看不见的一位客人，一位安静的听者，就是主在我们家中。所以我们讲话小心点，主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供应，叫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好，以上可能大家常听到，现在的时间又要往下一点了，要拖长一点。第四点是关于主的工作，我这里引了一句英文，这句英文是一位属灵前辈讲的，他的名字叫 Austin T. Sparks， 中文生成翻译成史伯克先生。他曾讲过一句很简单的话，却是非常有供应，叫做 Service is life。 他讲这句话曾经帮助过一位属灵战场上的老兵。我们说老兵不死，但是老兵有的时候也会跌倒的。在菲律宾一位长辈侍奉主很多年了，哎呀，实在是辛苦的不得了。我在菲律宾服侍过五年，光那个热的天气啊，就是把人差不多烤焦。他在那边服侍了几十年，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侍奉，他就停下来。你知道越停下来就越衰弱，连信心都失去。 不但体力没有，连心力也没有了。圣经上不是说要加添心力，真的，人的体力没有了还好，心力没有了更糟糕。就在这个时候，史伯克先生到了菲律宾，见到这一位也是在主工作上很资深的一位长辈啊，听说啊，我不在场，我是听说的，史老先生就给他这句话说，弟兄， Service is life， 侍奉就是生命。感谢神，这句话立时见效，起死回生。哇，神的话有这么样的能力，一句话，主耶稣常常用一句话就把病治好，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那一天神的仆人这一句话叫这位老兵又再一次站起来，以后他又侍奉了好多年，现在80多岁真正的退休了。这位老前辈就是妙少逊，妙老弟兄，可能在座很多人认识他，他是尼托生的同学，也是同工。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也可以得到灵命的长进。有的人侍奉越侍奉灵命越枯干，那是证明不对了。越侍奉越忙碌灵命越枯干，那是不对。正常的侍奉应当越侍奉灵命越长进。你去看使徒行传13章，保罗、巴拿巴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差派出去工作，可是到了那一章末了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一个段落之后，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你看见，这是一个正常的侍奉。侍奉的结果不是消耗生命，乃是在重新得到丰盛的生命。我常常想，好像一个汽车上的那个充电器一样，一部汽车在进行当中它要用电的，对不对？那个内燃机就是电火花然后爆发等等，那么这个电一直用掉，要按喇叭要电啊，电这个电灯要电啊，收音机要电啊，等等都要电，那么不是一下子用光了吗？不，它里头有个设计，这个电一边用，可是当那个车子一边走的时候就一边在发电在充电，一边用电一边充电，一边用电一边充电，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机器应该是这样。正常的一部车子不应当常常需要跑去充电的。同样我们服侍主不断的用出去，用我们的生命供应别人，也不断的再从主得回生命，这个才是正常的侍奉。怎么能够这样呢？原则上要明白神的心意，以主的心为心，以父的事为念。你们的讲义上有没有一个第三？以圣灵的引导为用。服侍主，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位弟兄在交通，服侍主不是看需要，乃是看引导。我再讲一遍，服侍主不是看需要在哪里我就服侍到哪里，乃是看主的引导到哪里我才到哪里。为什么？我这回回到台湾去服侍，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好高兴，哎呀感谢主啊，少廷用你回来，我们这里真是需要。我说弟兄你讲错了，如果说需要的话，北美洲的需要比台湾的需要恐怕大10倍。你看合法的移民，台湾每年2万名额，中国大陆2万名额，香港600名额，还有东南亚好多国家华裔的血统的，还有很多很多 不合法的非法入境，这个中国人每一年最少5万人涌进北美洲，2年就10万。我听到一个消息，藤牧师说设立1000个教会也不够啊，那传道人在哪里？所以你说按需要的话， 你每一个传道人都五马分尸也不够啊，不够啊。那你不能够按需要来说，你只能够按神的引导，主叫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对不对？主告诉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主没有讲话你不要动，主负责，主做全盘的总指挥。所以我们侍奉主，第一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二要按照神的方法，第三要等候神的时间，第四要凭靠神的能力。这头上三点我再说一下，这个 copyright 也是这位 Sparks 先生，也是这位史伯克弟兄，他从前来到台湾，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说了三句话，用英文说，是说你要服侍主的话，你要侍奉神的话，你要注意 God, 第一 God's purpose, 第二 God's way, 第三 God's timing。 服侍主不能不讲究这个，神的目的也是神的心意，神的方法你不能自己独出心裁自作聪明。圣经上好几次给我们看见人自以为的方法就不行，那次乌撒为什么会被打死，因为约柜倒他就服，但是约柜为什么会倒啊，因为他们用牛车来运约柜。神的交代是怎么样，约柜要怎么进行，要祭司来扛抬的，谁叫你用牛车，哎，牛车比较快嘛，当然嘛，车当然比人抬快啊，牛车比较省力嘛，何必叫人去抬，叫牛去拉好了。你看见吗，人自作聪明约柜才会倒。哎呀，乌撒是个可以说是倒霉啊，是替死鬼啊。所以心中最内疚的是谁啊，是大卫，他自己不是不知道，是非常的难过，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起另外一个名字来纪念乌撒受难。我看今天在北美洲好多教会查经班团契出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更不照神的方法，就照自己在学校里学的那套方法，在自己开银行开公司的那套方法，属事的那套 management 拿到教会里头来用。哇，神怎么会祝福，怎么不会出难处，求主怜悯，叫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受神的教导来侍奉神，这样的侍奉才能够叫灵命长进，不然的话只有消耗没有长进，不久你这部汽车就报废了，因为你一直用电你不会充电。然后神的时间很重要， timing timing timing， 有经验的人都说时间就是神的仆人，你看，有的事很好，可是你时间不到，完全不一样。就像烧用电锅烧一锅饭吧，哦，叭，它跳了，你马上就开盖子吃，不行，你还要焖个十分钟才能好吃，才会熟。就差那十分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timing timing， 我个人越服侍主，我越要学一个等候的功课。我天性是很急躁的，但是我知道急躁没有用，欲速则不达，时间不等候，很好的事都会砸锅，都会坏了，很可惜。当然也不能够拖啊，应该要奉献的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好像果子已经熟了，你不摘不摘，它不大有一天掉下来烂掉。该奉献的人赶快哦，赶快哦，神的时间。那我加上个第四，要靠神的能力。这些圣经节我们实在不可能在这读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给我们的灵性有帮助呢？第一，显出了亏缺叫你谦卑，所以感谢主，工作成功荣耀归给主，工作失败 我们的灵命有长进。主有的时候没有让我们的工作马上成功，叫我们的服事常常碰壁不如意。我们说，主啊，你怎么不听祷告呢？主说，我正在听你的祷告，因为我看工人比工作更重要，借着失败来挫折你，叫你谦卑，叫你破碎。第二，借着锻炼而老练，借着锻炼而老练。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快啊，就是在讲台上来讲道来说的话，有人可能听过我做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习站起来为主说几句话，还不是人家请上讲台的，是自己在交通聚会里头自报奋勇站起来讲话。讲完了以后，有人告诉我说，哎，某某长老说，你听你少弟兄讲道好像喝白开水，毫无味道。你想看这个白开水的道要讲了多少年才有一点像鸡汤啊？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像鸡汤我也不知道。锻炼再锻炼再锻炼就会老练，这也是一种长进。最后，当然最后经历主的恩典，然后能够丰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126篇。翻过来，有主的试炼啊，特别以赛亚说的，他以艰难给我当饼，困苦给我当水。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有一天我读经的时候，忽然一下想通了啊，原来艰难困苦就是我的粮食啊，就是我的饼我的水啊。所以不要叫苦啊，台湾话说靠扣，不需要靠扣，不需要去叫苦连天，应当把它吃下去。艰难是我的饼，困苦是我的水，使我的灵命能长进。时间关系不多说，万事互相效力，最后那是最奇妙的一种食物。各位，你吃过蛇吗？你喝过蛇汤吗？广东人一定吃过的，家常便饭。哇，那个蛇啊，听说越毒还越补。蛇要吞我们，我们要吃蛇，到底是谁吃谁啊？就看你有没有信心。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摩西派十个探子去打听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去打听的时候，十个回来说，糟糕了，哇，那个地方好是很好，那个人呢又高又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这个叫蚱蜢信心，给他们吃的不够。可是另外两个人是谁啊？加勒约书亚说，没这回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把他们吃掉。诶，你看见吗？到底是仇敌吃我们，还是我们吃把仇敌吞灭，就在于信心。彼得告诉我们说，魔鬼像吼啸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寻找什么？可吞吃的。换句话说，有的人他吞不下，有的人很好吞。什么样的人很好吞呢？那个没有信心的，软趴趴的，你看那个老鼠见的猫整个瘫痪了，那很好吃。假如有一个老鼠啊，它比较刚强有信心啊，那个猫来它就跑啊，猫追不到它，它就吃不到它。假如也有，据说也有很大的老鼠可以反过来吃小猫的，哎，真的，在四川重庆那个老鼠可以吃猫的，那好大的。我不是说要劝大家做老鼠，是说你看见加勒约书亚有信心的人，仇敌攻击我们，我们有信心把它吞了。哇，那个蛇肉汤，毒蛇的汤能够治身上的百病，以毒攻毒。求主给我们信心。以上所说的，无论是主自己，是主的灵，是主的话，还有对主的侍奉，主的工作，甚至于主给我们的环境的熬炼，最后说，甚至于主许可魔鬼来攻击我们，我们如果搞对了，每一样都是营养丰富的粮食。我们多方面的摄取这些属灵的食物，我们的灵命一定逐渐壮大， 凌晨一直向前。我们祷告，再一次请郑弟兄带我们祷告。